请看《生命记》第七章，《生命记》第七章《但以理书》第八章，《生命记》第七章《但以理书》第八章，题目是“真凭你，灭可憎，靠神刚强胜敌”。所以今天两边的中心，一面是让我们要彻底的灭敌，进了迦南美地以后，要把迦南诸族都要彻底灭尽，因为迦南诸族。这七个国，有的说是说六个国，就是代表着我们里面的七情六欲，也代表着环境上魔鬼撒旦各样的引诱、各样的试探、罪恶的势力。如果你不灭他，他就要把你灭掉；你不灭尽这些仇敌，他就要成为你的网罗。所以这边的一个中心意思就彻底灭敌。所以这里提到有五个不可：你向罪恶不能妥协，不能跟他合作。不能跟他立约，女儿不能嫁给他，儿子不能娶他，就是要彻底的分别为圣，彻底灭敌。那怎么能做到呢？靠圣灵，遵守主的命令，主的道就是这么彻底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彻底灭敌，后面就是应许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果然听从我的话，从十二节以后，那神的福就临到，所以一切的恩典就临到。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彻底的灭敌，那神的应许就领导我们。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八章，第八章有两个兽出现，第七章有四个兽出现，第八章两个兽就是第四章的当中那两个兽，第二第三就是马代波斯和希腊帝国。第八章出现一个小角，和第七章的小角有区别。第七章的小角还没有应验，是预言，是指着将来的敌基督，因为它是指着那个十个指头当中出来的一个角角。第八章的角角不同，是预表敌基督，它已经应验，已经应验，就是从希腊帝国里面，因为希腊帝国后来分裂成为四个国家，这里面出了一个小角，出了一个小角，但是它的凶猛、残暴、诡诈。各个方面实在可以预表那一个敌基督，所以这个第八章就可以说是已经是过去的事情，但是对神的子民当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和熬炼，熬炼神的儿女们，因为当时神的百姓正是在被掳期间，所以要经过马代波斯朝代，又经过希腊帝国，所以神的儿女们要遭到那一个小小的迫害，而且实在在历史上就有这么段事情，甚至于他怎么样，他除掉长线的环境，他毁坏新的圣所，就是他来破坏犹太人的信仰，甚至在犹太人的祭坛上献猪杀猪，就这么样残害神的子民，把真理都抛在地上。所以兽的出现对神的子民是极大的考验，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讲，是为什么神长在以理看见他和神的子民有关系，目的是让神的儿女们紧紧的防备。所以今天两边的中心，一面是彻底的灭敌，一面是紧紧的防敌。这个敌人是谁？就是那个小者，就是受的权势，他一时之间突然间来到，考验神子民的信仰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真是要听主的话，因为神的儿女们，我们是神从万民中所拣选特别分别出来的，所以你要彻底的灭敌，免得仇敌成了你的网络。那么这个仇敌今天来讲到底代表什么？就代表这个世界的引诱、罪恶的吸引、情欲的这种网络，时时刻刻在引诱着要陷害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，我们要摆手拒绝，要摆手拒绝，叫你追求的是世界的这什么花花绿绿、钱财的迷惑、私欲的牵引，追求世上的有钱、讲究阔气、漂亮、虚浮，讲究这些，讲究排场，讲究虚荣，讲究谁比谁好，谁比谁阔气。所以这些个罪恶的势力，还加上一些个邪教异端，所以神说你要彻底把它打碎，一点都能够容忍。不然的话，你进北美地等于没有进去，你进去就陷入罪恶的网络，会影响神子民的信仰和道德。所以要保守神的子民在信仰上、在道德上纯全无疵，永远成为神的子民。所以一定要彻底，一定要彻底。 到两个，要彻底分别为圣，那边要防敌，这边要灭敌，这就是两边的中进，灭敌与防敌，怎么灭敌？彻底，怎么防敌？时时警醒，时时警醒。我们常常因为不警醒，以至于呢被害，以至于被害。我们常常因为不彻底，所以给魔鬼留地步，所以就结果就成了魔鬼所吞吃的一个对象。所以我们真要照着主的话去做。所以他今天题目说要真听命灭可憎，那我们不是虚虚假假一阵子，乃是果真的听神的命令灭掉可憎，那你就能靠神。所以最后一段生命节最后一段就告诉你，神为他们差遣打发黄蜂把仇敌赶出去，叫他们能够得地。现在我们分段，今天是一节对一节，第一段十一节对十一节。第一段的题目是彻底灭敌，归神为圣，参透异象。不但看见异象，而且能够参透整个的异象，彻底灭敌，归神为圣，参透异象。我们今天仍然先从但以理书这边看，请翻过来看但以理书一到十一节。一节到二节就是但以理再次见异象的地点时间，就好比一个背景一样，地点和时间。波沙山王在位第三年，有异象现于我在里面，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。因为第七章是在波沙山元年，现在又隔了两年，第三年在你又见了异象。为什么在你见了异象又见异象？我看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不断的寻求神，也说明他跟神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。因为前面几章就告诉我们，但以理是心中有三宝，他里面有美好的灵气，他里面有圣神的灵，他心中光明。所以在第四章第五章都介绍但以理是这样一个人，所以没有什么难解的梦是但以理不能解的，也没有什么难认的难解的字是但以理不能解开的，因为他里面有三宝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追求里头的，所以这三样都是里头的，意思说不是外面追求，乃是里面，里面的。具体的在哪里呢？那就是在这个但以理书的第五章最明显，前面也讲到第五章，它有第一，它里头有圣善的灵，十一节，十一节，它里头大家注意啊，这个我再重复一下，因为但以理所以见异象，我们要从它里面找原因。为什么我们什么都看不见，什么预言什么奥秘也不懂，但以理那个懂，那个参透。所以这个五章的十一节特别清楚告诉我们，这个是太后的介绍。第一，它里头有圣神的灵；第二，心中光明，都是十一节。然后十二节告诉我们，它里头有美好的灵气，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。今天你我要追求的不是看，哎呀，在你里看异象，正好我看异象，不是外面看异象，乃是你里面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，是不是有美好的灵气，是不是心里光明，完全诚实无过，是这么坦荡，是这么里外一致，是这么表里一致，是这么里面有光，没有一点黑暗和暗昧，是不是有圣神的灵充满，这个是我们今天真是要追求的。所以他又看异象，他有异象显于我在意里，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。我见了异象的时候，我以为是在以兰省的苏珊城，因为以兰省苏珊城就是波斯帝国的京都。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，这什么意思？实际是一个地点。我以为是在以兰省，我又以为是在乌来河边，乌来河边就是这个河是流经以兰省，所以它也是在乌来河边，也就是在以兰省，这两个并不冲突。这就是他从他的印象里，他知道他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才见到异象。第三节就是他看见三到四见到头一个兽，第八章他只看见两个兽，第一个兽就是三章到四节。我举目观看，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，两脚都高，因为绵羊都有脚，头上有两个脚。但是呢，在这一个兽身上啊，最特殊的什么，这脚高过那脚， 一般两脚头上脚两个脚应该一样，但是这个很特别，一个脚高过一个脚，后掌的它更高的是那后掌的，这就是代表马代波斯联合的一个王国，它是两个民族，马代民族和波斯民族，而后起的更强，开头是马代大流乌王做王，后来就波斯王古列做王，古列最强，所以后起说起这个国家来说就是波斯王，总是把波斯放在前面，波斯马代，波斯马代，这是后起的更强，更高的是后长的，实际就只是古列王兴起来的。古列王兴起和神的子民有关系吗？大有关系。神的子民七十年在巴比伦的铁蹄之下、荣辱之下受熬炼，时候到了，神就兴起这一个来。所以这一个公绵羊就是指的第七章的第二个兽是什么？熊。第七章都是第二个兽是熊嘛？它也是熊，它也是公绵羊，其实都是兽类，都是兽类。第四节，我见到公绵羊往西、往北、往南抵住，兽在他面前，就是所有的这些国家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。他意识非常强盛，所以他取代了巴比伦王。马代波斯，也就是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所建的那个大金像的第二部分，就是迎凶迎宝贝。也是很强的，他取代了巴比伦，就是他把巴比伦打败了，他做完了，所以他吞灭了三个国家。这个前面也讲到，那第二个兽啊，衔着三根肋骨，就是吞灭了三个国家。往西就是往西就是巴比伦，往北就是这个亚美尼亚黑海一带，往南就是抵触埃及，他抵触埃及，这三个国家都被他吞了。所以兽在他面前站立不住，也没有那个救护他脱离他手的，但他任意而行，自高自大。底下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兽，也同样是这样。所有兽类他们的本性嘛，就是魔鬼撒旦的权势，可以说是魔鬼的化身。虽然他可以为神效力，但是他们的本身都是自高自大，任意而行。所以每一个兽他都有那个敌基督的那个本性在里面。什么是低基督的本性？就是任意而行，自高自大。魔鬼就是任意而行，自高自大，要抵挡神，与神同等。所以最厉害的马代波斯的最后一个王就是亚哈水鲁王，就是以斯帖记的那个亚哈水鲁王。他并不是个好王，他高抬了哈曼，那哈曼权势更是了不起。但是怎么样？这里说没有那个救护脱离他手的，神却是拯救了什么？借着以斯帖和莫迪改。拯救了神的百姓，脱离了他的手，脱离他的手就脱离了哈曼的手，因为那个时候他把哈曼高举高抬，那这个我们不详细说了。总而言之，每一个政权都是任意而行，自高自大。亚哈斯鲁王本身就任意而行，自高自大，他又把哈曼抬高起来，但后来被神打下来了，是恶人的脚一时张狂被高举。诗篇七十五篇最后一节就告诉他，神要砍断恶人的脚。谁要什么样？谁要兴起一人的脚？一人的脚是谁？那就是，那我们知道，一人的脚是指的神要兴起拯救的脚。这个拯救的脚，按照预言来讲，就是指的基督，就基督能够救赎他的百姓，脱离一切仇敌。所以每一个兽啊，我们知道列强啊，后来不是一个个都完了？最后我们知道谁出现？基督出现。是路加福音第一章六十九节。在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的那个诗歌预言里面就提到了，在他仆人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，这个脚是真正能拯救我们。世上的脚都是害你啊，害你啊，你别崇拜他，有人向他鞠躬，有人向他跪拜，这些脚都要害人的，害人的百姓。只有神要兴起那个脚是谦卑到底，为我们主耶稣是多么柔和谦卑，从高天降世来到人间，他的脚是真正是拯救我们。所以在旧约时代，虽然你看不见，神暗中在保护他的子民，因为神兴起拯救的脚。这是到四节为止，现在我们看五节开始。五节讲到第二个兽就是公山羊，第二个兽是代表希腊帝国。所以我们看这里，因为后面就解释了，现在我们预先说一下，后面在伊里在问的时候，就在本章圣经的后一段就已经解释了，公绵羊代表谁，公山羊代表谁？ 二十节和二十一节。所以我们现在看这里说，我正思想的时候又见一个兽，所以但以理的意象是连续性的，看见了一个公山羊从西而来，遍行全地，脚不沾尘。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个非常的角，这个非常的角就是最厉害的一个角，就是亚历山大，希腊帝国最厉害最强悍的就是亚历山大。他在几年当中啊，他就征服了欧亚非，甚至他的版图达到了印度。但是没有多久，他因为什么，他可以征服全世界，他却是被酒所征服。最后他因为喝酒过多酗酒而中毒死亡，32岁就死了。这个亚历山大了不起，了不起，是个非常的角，你也不要怕他，是非常的角，对神子民也是很大的威胁。但是怎么样，他往我所看见，这里还讲的他很强盛，6、7节讲的很强盛，第8节他就被折断了，快不快，是吧？6、7节还讲了党将呢，好了不起。他往我所看见河，站在河边那双脚的公民人那里去，大发愤怒向他直闯。就是说希腊帝国就是打败了马代波斯，马代波斯最后一个王就是亚哈水的王，这个在但以理书11章还要讲的。他最后一个王啊，他以为自己了不起，他要征服，还要发动军队，结果他最后一次发动军队就是他灭亡的时候到了，就是他灭亡的时候到了。所以怎么样啊，这个公绵羊啊，他就向公绵羊发烈怒，抵住他，折断他的两脚，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，因为主权在于神。所以一代一代的尊王废王兴王都在谁，在于神。所以我们读在历史有一句话最要紧，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你要看到这一点，你不要看哪个王，哎呀好了不起，最强盛者都要被折断，巴比伦王不也是如此吗？所以这里就是说的站立不住，那么马代波斯就接住了，他的绵羊触倒在地，用脚践踏，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，就说明他多么强盛。但是第8节，这山羊就是这非常的角亚历山大极其自高自大，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就折断，你知道他野心还要征服整个的世界，但是正要他野心勃勃的时候他死了，他断气了，你这个国就完了，是吧？所以正在他最强盛的时候，这句话正强盛的时候，所以地上啊现在有些个统治者也是了不起，正强盛的时候就倒下来了，就被折断了，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4个飞上脚，就是按照历史，就是他的4个将军就瓜分了整个的国家，以后就变成4个国家了，4个国家。所以说神掌权呢，神掌权。第9节，4脚之中有一个脚长出来，一个小脚，这等于是第5个脚了，等于是啊，这不是4个脚吗？4个脚又长出一个脚，这个小脚我们要注意，它是基督的预表，敌基督啊，不是敌基督的预表，但是它已经应验了，它跟第7章不同，第7章还没有应验那个小脚。这里讲了，它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，荣美之地就是圣地，圣地啊，迦南啊，向各个方向它是扩展。扩展他的势力，他渐渐强大，强大到一个地步什么样，就这个小脚的势力很大，小脚按历史已经预言已经应验，这个人就叫做安提奥古伊比凡尼，安提奥古伊比凡尼，他翻译有些名字这个声音呢不太一样，基本上就是这意思。他在公元前175年登基，为什么要特别讲到他呢？因为他特别的反对神，攻击神，迫害犹太人宗教，所以圣经要把它特别提出来。所以你看第10节，他渐渐强大，高居天下，将些天下和什么样心术都抛落在地，天下就是天君，实际就指着属神的儿女，他把属神的儿女都把他打下来攻击，所以这不就是神的子民不就面对考验吗？你说你爱主，你说我遵守主的道，你经得起经不起考验？有一种权势领导，他就迫害你的信仰，他逼着你要犯罪，所以把心术都打落在地。启示录12章不也讲的吗？那个大红龙出现，把天上星辰1/3都怎么样，都给你脱落在地，都给你拖到地上来。所以我们是天上的星宿，我们是一人要发光，如同天上的星。但以理书12章啊，第3节告诉我，一人要发光，像天上的星，但是你要一直赤手。守住主的道，你要紧紧，你不紧紧，你不但不能发光，你掉下来了，心术都能掉下来，用脚践踏，并且他 诛，见诛，这不是等于亵渎神吗？这样残暴，杀害神的子民，很多人被掳掠，很多人被他杀害。就我们先到十一节为止。那这两个咒我们看，一个比一个厉害，都是自高自大，都是任意而行，都是放任到极点。但是神有办法，你最强壮的时候神把你打下来，以后那个小脚也被烧毁。开拓夫是什么？是那个大脚，那个非常的脚，亚历山大完了，他被折断，他被折断出了一个小脚。所以这小脚你不可低估，这个小脚很厉害，就是敌基督的预表，可以这么说。那我们现在对着这面呢，我们看看对着这面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作为神的子民，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这个世界。那边是兽的权势，这边是迦南诸族的权势，同样都代表罪恶的权势，也代表抵挡神的权势。那你看看这个世界，五花八门，无奇不有，又是抵挡神的无神论的权势，又是叫你犯罪作恶迷惑你淫乱邪恶的权势，又是假宗教的权势，各种权势。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组织到，那我们必定要陷入网络。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节第二节，我们就基本上两节两节，对，这个两节那么两节。耶和华你神离你近处要得为业之地，从你面前赶出许多的国民，就是这么，就是七个族，有的圣经讲六个族，这个不要紧，最要紧就是什么，就告诉你迦南诸族如果你不灭掉，你根本没法得地。你要得地呢，你一定要灭尽迦南诸族，因为神把这个地赐给以色列百姓是称为是美好的地，美地，是牛奶与蜜之地。所以出埃及第三章就讲的是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，多么美，但是被仇敌占领。所以一节二节就神赐下送敌的允许，让你知道虽然仇敌强大，这不是说比你强大，像我们常常真是我们活在世上真觉得这个罪恶的势力比我们大得多，是吧？我们很软弱，我们人很脆弱，我们动不动就受迷惑，我们动不动就会犯罪的，比你强大。那怎么办呢？底下第二节，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。你要记住这句话，神赐下圣敌的允许，我靠自己我根本不能得胜，七情六欲哪个能得胜？我们就是属于情欲的，我们像野兽一样，我们里面有兽欲，有罪欲，有性欲。但是神说话了，神说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，那是你要把他，但底下一句就是提醒你要灭掉，你还要把它灭绝禁忌。这四个字就是这一章圣经最要紧的，你要灭尽嘛，你要灭尽。我们常常你说我灭嘛，我也灭，你说我祷告也祷告，靠主也靠主，但是没有彻底，你要彻底的灭尽，所以要灭绝禁忌。底下有五个不可，前两个不可就是不可以与他们立约，你不可以连续他们，就是你要完全分别为圣，你跟他们，你跟罪恶，你要一刀两断，你不能回头，你不能留恋，你不能藕断丝连。这个意思就是你要断，你要彻底的断。我们常常人到了山上了，这个心还是想世界，心还想山下。哎呀，我能一个月挣几千块美金，哎呀，我可以吃喝玩乐，我可以想干嘛干嘛。现在我这么不自由，被你们困到山上来了。你却不知道，神今天他有大能，他也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的权势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这边就是以色列，那边就是但以理。你看但以理是什么？神赐给他列强的意象。为什么能够得到了列强的意象？就是外邦帝国的意象，神不断的叫但以理看见，在灵里能够看透，而不是表面看。能够参透他们的结局，他们的兴衰都能看得这么透。为什么？这边呢是神赐下敌什么呀，胜敌的允许，你可以胜过仇敌，他不管多强大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但以理是有美好的灵性，所以神赐给他列强的意象。我们要找到这个根，为什么神给但以理见了意象又见意象？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。对他这边来，就是神的百姓面对美好的基业，你怎么得？所以就是要缺乏在你里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好好留心主的话，怎么样有美好的灵性？美好的灵性就在于我们天天留心主的话，而照主的话去做，就是读经祷告，生命跟主联合，再简单没有。 但是我们常常守不住，常常守不住。你要有美好的灵性，你就主的每一句话你要留心去，你要留心去做，那就能得到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赐略强的意象，那边是赐圣洁的允许。意象很宝贵，神的允许更要紧。那你那我们怎么？我们要面对美好的这个事业，我们求主给我们有美好的灵性，让我们留心听主的话，留心主的允许，那你才能够得到圣洁的允许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迦南诸族好厉害，比你强大。那边是什么？外邦列强也是厉害的很，都是很强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所以这个第二件就告诉你，你要什么呀？靠神灭敌进境，靠不靠神这太要紧了。我们靠自己我们根本不能得胜，你不要说一个恨人都不能得胜，一个自私也不能得胜，贪心也不能得胜，就是不能得胜。但是你要靠他，你要承认，你要面对自己的不能，是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靠神灭敌进境，对面那边就在于你才能再见异象。在于你是在那个罪恶的环境，多么污秽肮脏的，多么啊奢华艳乐的宫廷里面，始终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，说明在于你是真正里面彻底灭尽，灭尽罪恶，战胜罪恶，所以才能再见异象。所以两边相对，生命不彻底，甭想见什么异象，也甭想明白将来的奥秘。所以今天最要紧是生命的彻底。这边为什么说你不可和他们立约，你不可联系他们，就是要完全分别为圣，完全分别为圣。对面那个还是对在于你，所以两边相对开头要对在于你，因为那边一节二节就讲在于你本身，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才有见异象。所以对着那边去，就心中有圣神的灵。一个人只有完全分别为圣，不跟他们立约，不跟他们交朋友，你跟他共事，但是你里面要跟他有界限，这些外邦人，不然你就不正接受他的影响，受他上他的圈套。所以你就完全分别为圣，对着那边就是在于你心中有圣神的灵，你里面才有神圣洁的灵充满在你的里面。再看三四两节，对着那边也是三四两节，不可与他们结亲，那就关系更密切了，就是你不要跟他联合，结亲就跟他联合了，跟他发生了肉体的关系了，是不是结了盟了？你不可以，不可以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，你要注意你的后代的圣洁，婚姻的圣洁，后代我们现在非常要看重，不但我们要是代代相传圣洁的那个传统，圣洁的种类不能掺杂罪恶，所以不能跟他们接近，女儿不能嫁给他。所以有些基督徒孩子女儿去婚姻都随便，不跟外邦人联合，以后就是长久就是受害，你的儿子也不可以娶他们的女儿。因为为什么？第四点，因为他必须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，去侍奉别人，以这句话的怒气向你们发作，就速速的将你灭绝。所以这个婚姻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，你时时变变，你终身受害，终身受害。那当然做父母的要紧，自己本身也要紧，不然就是个网络，他就使你的儿子或者你的女儿就转去就跟从他的神了，随从他的神了，结果你就遭到神怒气。我们看三四两点，这边是不可与世联合，对着那面就是不靠属世的势力，属地的势力，不管哪一个手是公绵羊也好，是公山也好，都是属地的势力，你不要靠这个势力，他多强你不要靠他。那对他这边来就是不可与世联合，那这个意思还有就是抵挡邪恶的势力，有很大的引诱啊。哎呀，对方很漂亮啊，啊，这个家里很有钱呐、啊，所以父母就愿意让我的儿子嫁什么女儿嫁给他，儿子娶她，抵挡邪恶的势力。对着那边就没有人能够什么呀，救他们脱离这个仇敌的脚，就是神要进去拯救的脚，你要相信这一点。你只要抵挡邪恶的势力，对着那边神进去拯救的脚，实际上没有人能够救什么呀，能够脱离这个仇敌的脚。就当时马代波斯厉害极了， 亚哈水路王，又是哈曼的臣使，哪个能够救他？但是神兴起拯救的人，在当时来讲，神兴起以斯帖，神兴起莫迪改，神有办法。所以我们就要两边相对，就是我们要靠神，千万不要靠人。这边是不随恶免神怒，不要随从，因为你嫁给他你就随他了，嫁谁随谁嘛。所罗门为什么后来也去拜别神呢？因为他娶了一大堆的外邦的公主，是不是？这些人都是亚门的神，信的是以东的神、摩押的神，所以所罗门也为他们造坛，为他们造庙宇，让大家得罪神。是不随恶免神怒，对着你们，神必拯救脱离。在那样的这个什么受着权势之下，谁要拯救他的子民脱离仇敌？这边是诱人偏斜侍奉别神，他们有一个势力引诱你偏斜，让你转去不随从你的神，去偏离他的神。所以有些个道就是这样，表面也是基督教，基督教实际叫你离开了主的真道，偏离了，已经偏离了，所以你不要随从。他诱人偏斜侍奉别神，对他那面去，就什么势力任意而行，自高自大，这也是一种权势，这种权势也会影响神的儿女，叫你也跟着他走啊，也在仰脸看这一个伟人，也在敬拜崇拜这个伟人，实际他是什么？在神的眼中看，在单一的眼中看，他是任意而行，自高自大，所以神要把他打下来。这边是偏斜的权势，那边是自高的权势，所以我们都要求主救我们。别再看五六，你们却要怎样呢？却要这样的待他们，就是你对于这些的异教之风，你应该什么态度？一切违背我们信仰的，你就要拆毁他的祭坛，打碎他的柱像，砍下他的木偶，用火焚烧他雕刻的偶像，要这么彻底。你看这些字眼，拆毁、打碎、焚烧，我们对偶像、对外邦的这些个迷惑，我们有没有这么彻底？现在很多形象送到我们眼中，哎呀，这个英雄，哎呀，这个明星，哎呀，这个伟人，所以我们常常会不知不觉去跪拜这些。所以你要拆毁，你要打碎，你要焚烧，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。所以第六点很重要，就告诉你，因为你要认识你的出身，你是你的属灵的身份和地位多么重要，多么尊贵。你是什么？你是归神为圣洁的名。你是以后拿出这万民当中把你拣选，把你分别出来，特做自己的子民。所以新约里保罗也是这么讲，你们蒙召啊，是什么？神以圣召召你们，就是分别为圣，而且把你召出来。神以圣召召你们，不是靠，不是你们的行为，乃是他的旨意和恩典，是神的旨意和恩典。所以要看重神给你的身份，这就是五六两对，两边相对。这边就要彻底焚烧偶像，如果你里面不彻底的话，对着那边你就无法面对更厉害的兽，那边是你要面对更厉害的兽，就是第二个兽。你怎么面对更厉害的兽？就是说他的引诱，他的逼迫会更厉害，那么这边你就要彻底焚烧，彻底焚毁，彻底焚毁偶像，对着那边你就面对更厉害的兽。这边打碎偶像，你知道这个偶像对着那边什么？非常的狡，对，非常的狡。你不要怎么样，你不要看重，你不要去跪拜，你也不要怎么样怕他。你这边你只要打碎偶像，你彻底打碎偶像，那边你就不会怕那个非常的狡。这边你要归神为圣，第六点，归神为圣，对着那边就是在于你灵里参透。第二个时候战役也没有害怕，而且能够看得这么清楚，你别看他现在特强特强，灵力参透。那这边就是归神为圣，我们越分别为圣，我们灵力越清楚，这是肯定的。你里面越恨恶罪恶，你灵力就越看得透。如果你马马虎虎跟世界交朋友，心里偷偷还爱偶像，那你灵力就一塌糊涂，什么也看不见，瞎眼耳聋，看什么什么也看不见，就做不了在义理。其实现在我们羡慕，我们应该求主让我们都能够做新时代的在义理，这样灵里看透。这边是做神特选子民，要做神特选子民，对着你们不怕敌发电怒， 他发烈怒是冲着那一个第一个兽。今天你我不要怕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做神什么特选的子民，就是把我们特别拣选，特别拣选，所以你不要怕，不要怕仇敌。这点仍然是归神为圣，我们天天记住，我们要归神为圣。今天我们是神圣洁的分别了再分别，我们又做了以色列人，又做了利未人，是吧？正是主把我们分别出来，归神为圣。对着那门任敌之闯，让他去闯去吧。这个第二个说不很厉害吗？横冲直闯啊，任敌之闯。你今天只要归神为圣，你就没什么怕。再看七八两节，七八两节又讲了神的爱，让我们要想到神的爱，让我们要知恩感恩，要更加谦卑，不要忘记神救赎的大爱。所以第七八节说，耶和华专爱你们，这不是我们爱他，是他专爱我们，专爱我们，拣选你们，并非你，因为你人多。原来你们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小的，以色列不是吗？小小的一个民族国家，是吧？就是专爱，就是无辜的爱，不但爱，而且第八节说他还救赎你，只因耶和华爱你们，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取的事，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，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。这个爱爱到什么程度啊？舍命的爱，救赎的爱，牺牲了一只被杀的羔羊，羔羊是主耶稣啊，他为我们牺牲，所以救你出埃及，所以这个爱带到这个地步，使你们能够脱离法老的手。所以这两节圣经的意思就是蒙爱、蒙选、有蒙赎、永远的蒙救赎，这个恩不能忘记，不能忘记。对着那面是什么呀？对着那面就是这个大脚，这个大脚这个非常的脚也是那个大脚。你有什么了不起？你与神为敌，你自高自大，结果怎么被折断，站立不住，结果忽然间的被折断，就是这个亚历山大忽然间就死了。所以仇敌呀、啊，他就是仇敌。我们是蒙爱蒙权，而且神救赎我们。仇敌他强盛不过一时，他是被神利用，被神利用而已，是吧？列强啊，世上的列强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呢？那边就是那一个大脚是极其自高自大，这边我们应该什么态度？谦卑知恩感恩，主这么样的专爱我们，拣选我们，救赎我们，应该什么态度？谦卑。那边自高自大，极其自高自大。所以一个国家民族领袖自高自大，他培养的人民也自高自大。你看我们的国家现在是出来的人都个个自高自大了不起，觉得自己有点学问也自高自大了不起，其实啊道德水平一点都没有，人们自己本身的修养也一点都没有。那么十年前那么卢刚事件你们都知道，那不是不还是博士做出的事，一杀杀好几个教授，那副院长都杀掉，一点品行都没有，起码都没有。因为什么呀？因为都学习这个极其自高自大，都追求大，追求高。但是神造就我们是什么？谦卑知恩感恩，这就两边相对。这个谦卑知恩感恩，不能忘记主救赎的大爱，那边是极其自高自大，但是那边是正强盛被折断。你不是极其自高自大吗？上帝有办法，你喝酒喝多了就让你死，野心再大，转眼之间一切的梦幻都破灭没有了，你是盖世之王也没用。正强盛被折断，对着这边就是脱离法老的手，主救我们脱离。那边是法老，法老也厉害啊，强的不得了，谁是神我不认识。那结果上帝那个大能手救我们脱离法老的手，那边谁也能够救他的子民脱离亚历山大。所以正强盛的时候他就被折断了，他就被折断了。底下我们再看九到十一，接着还有三节啊，九到十一节。所以你要知道，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，别忘记他是神，是信实的。既然他神，就是他可靠，他允许，他绝不没有谎言，他绝不撒谎，他是信实的神。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，守约实在爱直到千代，就你对主不要怀疑，他爱你爱到底。是在新约里啊，给我们看到耶稣说他去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，就爱爱到底，主也救到底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，他都能够拯救到底，因为他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。所以这就是 教，你恨神，你抵挡神，你自高自大，神当面报应，将他们灭绝。他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，绝不迟延，不迟延，时候到了，神就要报应、对谁都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要爱他，不要恨他。什么叫恨他？你叛逆呀、你不听他的话呀、那不就是恨他吗？所以第十一点，你要谨守遵循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、典章、律例，要遵守。所以神的要求没有别的，得地并不难，难就是我们要始终的遵守主的命令。你要始终的遵守。我们看这三点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神信实，守约施慈爱，守约施爱。我们的神，我们要这样的认识他，信靠他，他信实，他向你守约施慈爱。你说人家的爱都靠不住，哪个爱能够对你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？哪个人对你爱有这么样？这么样的彻底，这么始终，没有啊！人家的爱有限，再好再美，它还受时间啊，这个自然的现象、生理的限制，是吧？不可能，只有主的爱。对着那边就是敌神，你抵挡神，小脚，敌神的小脚啊，那边就是那个小脚起来了。这个九十是一点对着那边那个小脚，小脚是抵挡神的小脚，渐强大。他渐渐强大，但是也没有多久他也要被打下来。是的，这边我们只管要什么、要爱主，因为主这样的爱我们，两边相对，爱神守道。既然他是守约施慈爱，所以下面就是他向什么人守慈爱，你要记住这句话，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。所以这就说明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四个字，爱神守道。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他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所以我们爱主一定就是要守道，守道就是爱神，那具体的表现就是爱神。所以在那边呢就要经大考验，用什么小脚来到，你爱神守道吗？那边就是经大考验，那边就是子民啊，神的子民就要受害了，这个小脚专门就攻击神和神的子民，所以要经过大考验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坚守主道，对着那边不怕强敌，可以说不怕你这个小脚，你了不起，是吧？坚守主道，不怕强敌。这边告诉你，恨神受报不迟延，你恨神一定受报，不迟延。这边那边就是小脚啊，你小脚不是恨神吗？那边 是恨到什么程度？将心术抛落践踏，恨神到这个地步，把天上的星星都抛下来。属神的子民，因为你属神，所以他也把你抛落下来。所以可见呢，我们可真是要守道。我们守不住啊，那你就要被他抛落下来了，是吧？你守不住啊，你也去爱世界去了，你也暗暗的被勾引，你也受迷惑，那么你也就被抛在地上了。所以我们要坚守主道。所以两边，这边是恨神受报不迟延，那边是谁呀、就是将心落抛在，抛落甚至践踏。那当然也要什么不迟延的受到报应。后来你小脚的什么，后来我们接着看你受报。两边相对，十一节就是你要谨守遵道，对着那边这个小脚啊，敌神的权势里面，他们是无视神道，他们无视主的话，他们里面根本没有主的道，他们是自高，是抵挡神的。这边你要谨守道，你就蒙保守。那边是狂妄与神为敌，一个狂妄与神为敌的人，他很快就被消灭，很快就受到报应。我们呢，只有这么一句话，你要谨守主道，那就蒙保守，谨守道蒙保守，这就是第一段。所以第一段的中心就是求主让我们要彻底灭敌，归神为圣，那我们才能够面对这两个兽的权势，不必惧怕，我们才能够像在你里这样的灵力参透。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，第二段是十二节，这边到二十六，那边到二十七，只差一节。题目是胜敌防敌，蒙福免祸。第二段特别要紧的，你这那边是你要防备，你不知不觉那个小脚的迷惑很厉害，是吧？所以你要防敌，这边你要彻底的胜敌。神的允许就可以让你胜敌，那你就蒙福免祸。这点神说，你果然听我的话，你多么的蒙福，你人数增多啊，人数增多，而且呢，你 看一下但以理书，先看这边，从十二节开始，从十二节开始到末了，十二节到十四节还是接着讲小脚的权势，你看看他多么厉害，他就是深入到以色列地，他来毁坏以色列的信仰，他攻击至高的神和神的子民。十二节，因罪过的缘故，有军旅和常见的燔祭交付他，就是他犯罪罪恶满盈到一个地步，把神的军队、神的儿女的常见的燔祭，他都全部的给毁坏，都交付他了。这个意思就是多人殉道，很多人受害，受很多人殉道，都交付他，而且他将真理都抛在地上。是啊，恶人当道的时候没有真理，是吧？黑白都不分的，真理都颠倒了。任意而行，无不顺利。所以关系到这个小脚的特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好多方面：自高自大，毁坏人的信仰，攻击天上的神，甚至真理都颠倒，把真理都抛在地上，任意而行。第十三节，但以理听见了，他说：“我听见一位圣者说话，又一位圣者问那个说话的圣者。”那很显明，就圣者之间彼此谈话，故意让但以理知道。让他清楚这个意思，说什么呢？说这除掉常见的燔祭和实行毁坏的罪过，将圣者与君女践踏的意象到几时才应验呢？其实这意思就是到几时才完毕，才完毕的意思。后面就一个回答，就这件事情领导要经过了2300日，你这个2300日多长啊？6年0.4个月，还有20天，所以要经过这么大的熬炼。那在这个期间不到7年啊，不到7年之久，神的儿女要经过大熬炼、大考验。但是经过这个日子以后，最后一句说圣所就必洁净。所以神不是熬炼圣所吗？圣所就代表神的子民的本身呢，我们就是神的殿。圣所受熬炼，就整个的宗教信仰，你的信仰本身都是熬炼，但是被熬炼以后，圣所就必洁净。所以神是目的要熬炼，最后使得他的子民，使得圣所成为洁净，被炼净，就能够蒙福了。这就是到十四节，第15节以后，就是加百列天使长为他解释，为什么为他解释？因为但以理寻求，所以就告诉我们也要这样的寻求。我但以理见了这意象，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，因为你愿意，所以忽然间就有人站在他面前了，啊，有人子。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：“加百列啊！”那就是上面的声音，这样呼叫就是差遣加百列专门给但以理解释。你知道这个加百列就是向施洗约翰的父亲显现的天使长，也是向玛利亚那怀孕呢，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显现的这个加百列。加百列是专门报好信息的、传信息的使者，所以用此人明白这意象。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，他一来我就惊慌伏伏在地。你想天使向显现，所以他这个肉体都觉得受不了，那惊慌马上伏伏在地。他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要明白，因为这关乎幕后的意象。为什么要告诉人民？因为这个意象是要应验的，幕后嘛，以后要应验的。还有为什么让但以理知道？因为关系神的子民，和神的子民有关系。”他与我说话的时候，我面伏一地沉睡，他就摸我扶我站起，所以到一个地步啊，整个的这个精神都要崩溃了，因为肉身受不了，你真是见到异象见到神，你说怎么？所以需要摸他一下，就加给他力量，就扶他，他就站起来就说了。那这就是加百列对他说：“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，因为这是关乎幕后的禁忌。”把这些都告诉他，底下就给他解释了。20节，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，就是马代和波斯王。马代和波斯王，双脚嘛，两个脚后长得更高，就是波斯王古列。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，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个王。那头一个王按历史我们都知道是谁呀、亚历山大，头一个王。至于那折断了的脚，其根上又长出四个脚，折断脚就亚历山大忽然间死了，结果。四个脚长出来就是四国，必从这国里兴起来，只是权势不及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亚历山大你最强的神把你权力给你夺去了，所以没有权力了。四个军将军 瓜分了他的国，版图权力就不及他了。二十三节，这治国漠视犯法的人罪恶满盈，这犯法的人就是那个悖逆之子，在英文就是那个叛逆之子，是指是谁？就是那个小脚。所以小脚的出现是在四国的末了，四国的末了就还是在希腊帝国的末期就要出现了。他罪恶满盈，你看就是到罪恶已经滔天的时候，这个王兴起来。他是怎样一个王？这里讲到七点，你注意啊，这个小脚的特点也就是幕后那个低基督的特点，因为他是低基督的一个预表。第一，面貌凶恶，本身就是残暴的嘛，所以也表现在脸上，面貌凶恶。后来他狰狞面目露出来了，所以在《易语》第九章也讲到啊，心毁坏可憎的什么如飞而来，面貌凶恶。第二，双关的诈语，他根本没一句实话，完全骗人，双关的诈语。第三，权柄必大，却不是自己的能力，那是用权术啊钻营上去的。第三，就有权有权柄。第四，他心非常的毁坏，事情顺利。什么叫非常的毁坏？他专门毁坏神的殿、神的子民、犹太人的信仰，心非常的毁坏。第五，任意而行，也是指着神的。第四、第五都是指着神的子民，任意而行到什么地步？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，就他专门攻击神的百姓。有能力就是神子民、犹太子民当中的勇士，一些刚强的人，他专门毁坏。所以是认识神的子民要刚强行事啊，就在第十一章就提到了，犹大族啊、马克比族特别强壮，他就要攻击，把他们都杀害。还有神的圣名。第六，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诈，就是说他的最高，他得权是用权术的方法，用诡诈的权术，就诡诈，用诡计、用诡诈的办法，他夺权了。心里自高自大，底下他怎么夺权了？他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，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神的儿女一定要警醒。我们常常坦然无备，什么叫坦然无备啊？睡大觉不警醒，觉得好平安，一天安逸过日子，就坦然无备。你坦然无备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他要毁灭多人，许多人受害。两个大楼倒谁知道？事先也没有警告你，也没告诉你，突然间想不到，这个事就临到了。最后一点是啥？第七，最后一点是他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。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命令，他怎么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，把神都推翻，他要攻击万军之君，就是攻击神。但是至终最后一句话，至终怎么样？却非因人手而灭亡，最后你是灭亡的一个结局，失败告终，灭亡，非因人手，就是不是人的办法。好比第二章讲到了，是非什么？非人手所凿的石头，就把你这个大象就整个的粉碎，就是神的能力，非因人手，他就灭亡了。第二十六节他解释，所说二千三百日的意象是真的。是真的，告诉你不是虚谎。你看但以理看得多清楚，多少日都知道，二千三百日是真的，就是一定应验。后来果然应验，这个事已经过去了，希腊帝国的时代了。但你要将这一项封住，因为关系幕后许多的日子。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，病了数日，说看见异象了，你要整个的人都这么好不舒服，心情的沉重，灵里的压力，所以他病了许久，然后起来办王的事。我因这个意象惊奇，却无人明白其中的意思。你今天不在圣灵里面，根本没有人能够明白。所以今天我们还要靠圣灵给我们解开，我们再稍微的明白一点。所以但以理一直忠心的把这件事说出来。这件事情我们真的一直延续到什么时候？就是这个马克比后来恢复了圣殿的敬拜，就是在公元前165年，因为他175年。兴起了嘛，一直到165年，最后是神的子民能够反戈一击，能够彻底得胜，就在历史上有这么一段。现在我们翻过来请看，现在第八章我们也要从十二节开始，十二节开始就是神 神对以色列百姓说，如果你真的听我的话，你果然听命的话，下面就一系列的允许就赐给你，你就蒙福，你就能够享受神的允许，就能够得到神的允许，不至于灭亡，不至于陷到罪里和网络里。而且后面神说，你也不要怕仇敌，我替你赶出仇敌，我把仇敌交在你手里。所以神的恩典就领导，但是最后还要警告。我们现在看十二节，十二十三两节，对的，那边也是十二十三两节。你们果然听从这典章，谨守遵行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着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守约吃饭。你听话，神说我守约，我们常常不守约，你肯守约，神说我当然守约。什么叫果然听从？就果真的这样去做，你要真的听从，你别听还是没听，你这回听回家又一个样子了。要果真的听从神的话，谨守遵行。什么叫听啊？就听行道。果真的遵行的话，那么神说我要守约施恩，他必爱你，顺服于你，使你人数增多啊，你可以得千千万万的果子，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允许给你的地上顺服于你，你在每地方享福，你身所生的，地所产的，和你的五谷金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，样样蒙福，样样蒙福，处处蒙福啊。那当然包括物质方面和属灵的方面都蒙福，而且没有不能生育的，繁殖牛羊满圈的，人数增多呀。我们已经念了十四节了，是吧？现在先看十二十三两节，两边相对，果然遵照蒙爱蒙福。神说他必爱你，所以我们要谁爱啊？他必爱你，那福气就临到了。果然遵照蒙爱蒙福，那边就是相反的，那边是小脚，任意毁坏终必遭祸。你任意毁坏，你想干嘛干嘛，你这样放任终必遭祸。这边神是信实守约的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他来到以后，这个小脚来到以后，将真理抛弃，把真理都抛在地上，就是说在这个小脚身上充满了虚谎，没一点真实，真理都抛在地上。所以人人呢、啊、都是随从虚谎，也都不实行真理，也不高举真理，也不尊重真理。这边允许必实现，那边到时必应验，神的话到时应验。这边是什么？蒙福人数增多，十三节神特别讲，如果你果然听话的话，一定蒙福，使你人数增多，就不去荒凉了、啊，人数增多。对着那边去实行毁坏践踏，所以魔鬼的诡计就是把我们毁坏，把我们践踏，让你人数减少，让你把你灭绝。但是神的旨意是叫你听他的话，你就蒙福，人数增多。所以我们今天跟随谁？我们要跟主，他是拯救的脚，你可不要听那个小脚的话。义人的脚神要高举，恶人脚神要砍断。解十四十五，十四告诉你，你蒙福啊，不但蒙福，而且胜过万民，万国万民都不如你，你谁不能跟你比？因为你什么神特别拣选的，你们男女没有不生育的，生出也没有不生育的，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都离开你。这个在出埃及十五章二十六节也有这个应许，出埃及十五章二十六节，神说如果你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命令，我就叫埃及的疾病离开你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所以病啊常常从罪而来，当然不是绝对的，所以你听他的话，你遵守他的命令，病都离开，各样的恶疾不加在你身上，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。这是到十五节，再看一节啊，十六节，十四到十六，耶和华你神所要教会你的一切人民，你要将他们除灭，那你必须，这就是神的提醒，恩典是给你的，但是你对罪恶你要除灭，你不能够姑息，你不能还要宽容，你也不可姑息他们，也不可释放他们的罪，因为这必成为你的网罗，所以你要免入网罗，你就是要除灭罪恶。你有一点点不对合，将来这一点就是你的网罗，所以我们要害怕呀，我们要站定啊，你现在不对付，将来有一天就是网罗，就是网罗，不管是哪方面， 是情欲的罪，是自高自大的罪，是恨人也好，恨人将来你会杀人，真的就会杀人，恨到一个地步你就会杀人，你自己陷了网络。所以说神说你要除灭，你要除灭，免得陷入网络。我们现在看这三点啊，这点是神允许蒙福胜万民，你要蒙福胜万民。那边十四点是什么？那边十四节说你经过了2300日以后啊，圣所必洁净，圣所必洁净。所以怎么蒙福胜过万民，就是你必须经过熬炼彻底洁净，你不经过熬炼不洁净，你怎么能够胜过万民呢？哦，人家撒谎我们也撒谎，人家他爱世界我们也他爱世界，你必须被炼净，圣所必洁净，这边就蒙福胜过万民。所以经过多少天呢？2300日，这么长时间的熬炼。其实我们说熬炼还不仅过，不仅这么多日子呢，是真要长期的熬炼，坐下熬炼我们。这边是无不生育，那边就是苦透炼净，这个圣所真正洁净，我们本身就是圣灵，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，这不是圣所吗？我们的本身就是圣所，所以苦透炼净，无不生育。一面证明神允许病症离开，这允许多好啊！你不再生病，病症就厉害。那边就是单一理，单一理就是谨守神的命令，所以身心蒙恩。单一理身心蒙恩，能够长寿。那我想单一理一定没有病，如果病歪歪，怎么能够长寿到90多岁？身心都蒙恩，这边是疾病离开。这边神要你信靠他的允许，神既然这么说，我们就要这么信。就是你谨守遵循他命令，他把疾病就给你离开，因为神的话有威力，也就是说神的话能够医治我们的白体，能够治我们。信靠允许，对着那边就是在于你切心研究啊，切心寻求他的奥秘，切心的寻求。这边你就要对神的允许要真实的信靠。还有这边告诉你要除灭仇敌，免陷网罗。仇敌就是罪恶，你不要呼吸，你不要顾惜，你不要侍奉他们的神，除灭罪恶，免陷网罗。那边就是单一里，那边是什么？寻求蒙允，使者前来，使者来了，加百列都来了，寻求蒙允，使者前来。这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代表单一里，单一里就是除灭仇敌，除灭里面的罪恶，除灭内敌。所以单一里他不会陷入网罗，而且他祷告寻求都蒙允。别再看17、18，对着那边也是17、18。那这一段最后一段就是告诉我们，神叫神的百姓，你们不要怕仇敌，你们得地你不要怕，神赐允许，你一定能胜过诸敌。你若心里说这些国民比我更多，我怎能够赶走他们呢？所以神说你不要惧怕他们，你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所行的事，就是你不要忘记过去神所行的那些作为。所以你不要怕，你进了迦南你不要怕，意思是说法老神都能把他打下来，难道迦南仇敌神就不能给他打下来了？所以你要信靠神，不要惧怕啊，两边相对，这边不惧怕，牢记神作为，你要牢记神的作为。这个内容是什么呀？那边是对但以理说的话，都惊慌蒙天使扶起，他惊慌的都沉睡了，有的人是啊，一害怕就沉睡，不要惊慌，蒙天使扶起来，这边你要牢记主的作为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么天使来到这边就不要惧怕，你怕什么呀？天使万有都为我们效力，所以不要惧怕。再看19节，19到21，19节说，就是你亲眼所看见的大试验、神迹、奇事和大能的手，并伸出来的膀臂，都是耶和华你神领你出来所用的。耶和华你神必照样败你所惧怕的人民。意思说，神怎么样打败了埃及王法老，救你出埃及，那么你进了迦南以后，神也照样对待这些仇敌，所以你不必怕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都是告诉我们要有信心。这点是神必照样败敌，败你进迦南的这些仇敌，神必照样败对待。这那边就是神必只是预言， 你但以理也不要担心，你不懂是上帝可以告诉你，神必只是预言。这边二十节，神说我必打发黄蜂飞到你中间，只等到剩下躲藏的仇敌在你面前都灭亡。你看黄蜂都能为你打仗，黄蜂为你赶出仇敌，黄蜂的帮助你得地，两非相对啊。那边是命希腊伐恶，不是马太波斯灭了以后，不是希腊兴起人吗？神可以兴起希腊来伐恶，这边神可以兴起黄蜂来灭敌。所以二十一节两非相对，就是神是大可畏，你要纪念，你要忘，你不要忘记，神是大可畏的。那边就神兴起一个大脚，这都是神的作为。神可以兴起，神也可以把它什么灭掉，所以你要相信神的主权呢、啊。神兴起一个大脚，这个神是大可畏的。还有二十二节。我们看还有二十二节，二十二节这里说什么？因为你神必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，你不可把他住宿面前，恐怕野兽什么多起来。你看看神对他们想的多周到，灭是要灭，但是不要立刻灭掉了你，你没有这么多人占领，这不是野兽为患吗？免得野兽为患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神关心备至，神实在是关心他们。神关心背景，那么也就是至高者掌权，哪个进起来，哪个衰败，都是至高者掌权。这边是神赶出仇敌，那么也就是神折断大脚，因为那边最后一段就是天使长给他解释的，解释这预言。所以这边就是什么，神能够赶出仇敌，那么神能够折断那个大脚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都求主给我们看到神的主权。这边是神说你不可以速速的灭尽仇敌，就神有美意，那边神有主权，所以你要信靠他，神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。为什么要慢慢的呢？慢慢的灭尽呢？因为免得野兽为患，所以免野兽为患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一个个兽啊也是为患呢、啊、那边是神夺取权势，神把亚历山大打下来，那个大脚啊把它打下来，这边是免得野兽为患，这边是真的野兽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外邦的列强，也是野兽，所以神能够把它打下来。所以两边求助让我们看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这边也是我们的神，一切都按他的旨意去行。底下我们就看二十三二十四两节，这个内容也是二三二四，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，大大的扰乱他们，直到他们灭绝了。告诉你，你要相信他必定啊要这样做，把仇敌交给你，使你扰乱他们，把他灭绝。要将他们的君王交在你手中，你就使他们的名从天下消灭，必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直到你将他们灭绝。啊，所有的王，这个我们可以看约书亚记就知道，约书亚打仇敌的时候，一个个王都消灭。是吧？有希伯来王、耶路撒冷王、什么以格伦王、什么什么什么王，一个个王都要消灭，所以说把旧王都交在你手中，只等到你把它消灭为止。而且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能够站立得住，所以你是刚强壮胆，挺身而行啊，能够战胜仇敌，能够得美帝为业。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允许消灭敌王。对着那边，你要防备那个凶恶的王，两边都是王，这边的王神说我要把他消灭，那边一个凶恶的王要出来了，面貌凶恶嘛，你指着这个敌基督要出来了，那你要怎么？你要防备。所以最后一段就是要防敌，要灭敌，这边灭敌，神允许灭敌，那边神提醒你要防敌，因为他非常凶猛，这边是与神为敌，避免。这是个诸王啊，迦南诸王。约书亚记十二章告诉我们，约书亚率领百姓打败了多少王？大家知道多少王？31个王。告诉你，天天得胜，你天天要战胜这个王，秦日的王、老旧人的王、老我的王，肉体作王，天天战胜诸王。以神为敌，必灭。对着那个企图毁灭圣民，那结果你也是被灭。你们是企图毁灭圣神的百姓。 所以两边相对，灭敌进军，认为是罪恶满盈。这个最后那个全是那个犯法的人呐、啊，罪恶满盈，所以我们要灭绝进军。仇敌在这里，今天两边相对，仇敌就代表罪恶的实力。哪是我们的仇敌？谁是我们的仇敌？罪恶，敌神的权势，罪恶的势力，所以我们要灭绝经济。这就是22、23、24。现在我们看最后两节了，25、26。先看25节，他们雕刻的神像，25、26最后两节是神界的摩西最后的警告，在这一章圣经最后的警告，也可以说是严厉的警告。为什么呢？你得地是不错，但是你要灭尽，当恨的要恨，当灭的要灭，不然的话你就成了当灭的物，是吧？最后的警告。我们看25节，他们雕刻的神像你要用火来烧，为什么用火烧？烧尽，烧灭了都没有了。所以昨天不是小轮子说烧银子的烟油要向上冒，什么意思？灭尽，一点形象都没有了。偶像的诠释就一种形象，你可能肉眼没看见，你心里老有这个像，这个像主啊，求你圣灵的火你给我烧灭，但我里面只有看见主，就没有这个像了。你说能不能？你不祷告就不能，你祷告就能，你靠圣灵彻底的烧灭它，就不能有雕刻的神像，你用火烧灭，其实的精灵你都不能贪足，你们还要占点便宜，你还要自己再有点享受。精灵呢，就偶像上的精灵，因为精灵不容易完全烧毁，哎呀，把这个精灵拿出来怎么？反正已经偶像已经没有了，那都不行。就你不能沾染一点，你不能贪图一点，不可收取，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，免得有点贪心，你就陷入网罗。你还要受这个就什么偶像的权势的影响，这原是耶和华你神咒诅的，所以这就是你要恨神所恨的。两边相对，我们先对这个25节啊，这边焚烧偶像，免现网罗，免得你现的网罗。所以开头讲网罗，这最后又讲网罗，魔鬼到处给我们设置网罗，所以我们可要小心，可要小心。偶像我不拜了，不拜了，你说你不拜了，你还想没烧，你没有靠声明，你还没有烧毁，是不是要生命？免得见网络，对着这边攻击神的终必灭亡。你这个大象，你了不起，你是个小脚，你攻击万军之君，他不是攻击万军之君的终必灭亡。所以贴上的一家后书第二章第六节到八节也告诉我们，神用什么？这个神用这个基督啊，就是基督再来用什么？用降临的荣光，要把它毁灭，要毁灭这个敌基督的势力。所以两边相对见面，不贪金银，你不要有一点金银贪图，不要，那么是不贪不图安逸，你坦然无备的做仇敌就来到了，所以你不要安逸，这边你不要贪金银，这个你不要图安逸，我们常常图安逸啊，享受啊，现在该我们享受啦，好了你就安逸吧，你不警醒，仇敌就要灭掉你，这边圣神所赠，所以因为这说这原是耶和华女神所赠的。我们常常神恨我的不大恨我，因为不恨我，所以罪就沾到你身上。你说我再没有拜偶像的，人家拜你做偶像，也是因为你罪罪不恨，你罪罪不恨，他都拜你了，他沾到你身上了，污秽，因为你恨的不够，恨的不彻底，所以你要正神所正，对着那面是什么？紧紧防备，你怎么正我？你就要紧紧，你就要防备，你别不知不觉你受了他的贿赂。你接受他送情，奉神所奉，对着这面什么？对着那面就紧紧防备。那个小脚好厉害呀、啊，你要紧紧防备。所以最后两节我们一节节对呀、啊，最后一节大家看，我们大家一起念啊，最后一节，可赠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，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，与那物一样。你要十分厌恶，十分憎嫌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。啊，很清楚啊，这个主的话多么清楚。就是你要彻底的毁灭，你不可带进你的家，就是说你要带你全家进行灭罪。啊，有的人呢，我没有偶像了，你的家里呢又是罪恶的污秽的图画 卦象卦象，又是什么东西都在家里，也是罪恶。你都要彻底，不可再进你的家，就是我自己分别为圣，我的家都要圣洁，家都要分别为圣啊，不能带一点点污秽。有的人呐、啊，从前的东西但还留在你的房间里，旧的小说污秽的东西，罪恶的东西啊，一些犯罪的工具，你都要彻底把它毁灭，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。谁说我要毁灭你？你跟那屋一样，在神眼中看你跟他一样可憎，所以两个十分你要十分厌恶，十分正确，因为是当毁灭的。两边相对啊，领全家替邪灭罪。那边就是单一里，单一为什么担忧啊？为什么病了好久啊？单一里是为全民担忧代求，为全民。所以结果第九章我们看结果就是单一里在祷告，单一为全民认罪代求。因为他看见异象啦，看见异象啦，他不得不为神的百姓出代价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领全家替邪灭罪，那边就是在于你为全民担忧代求，这边是你要彻底灭除罪，对着那边就是在于你了。你彻底灭除罪，对着那边就心中就有三宝，你里面就会有三宝。你不彻底灭除罪，你什么宝也没有，一宝都没有。你要彻底灭除罪，你心中有三宝。这边是你要听行主道，主这么说我就要这么听，我就要这么行，对着那边你才能像单一里一样有蒙保守。单一里是个蒙保守的功能，所以我们每一次提到这是个祭邪站住得胜到底，一定提单一里，提月色。为什么？他们是蒙保守到底的功能，有蒙保守。这边就听行主道，最后这边就是摩西，神的忠心仆人摩西，警戒离恶憎恶，警戒大家，所以你们要十分憎恶，十分的厌恶，十分的憎邪，警戒离恶憎恶。摩西如此警戒别人，他自己也是这样，要这么警戒别人，对着那门就是在于你为民付上代价。第八章结束了，第九章就是你在以理付代价，为民付上代价。他看异象也在付代价。天地到第十章我们看见他是酒肉都不入口，美味都不入口，都不用油来抹。